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杜淑贤，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今日是1月10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亦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8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中国商务部说，新一轮中美贸易磋商为解决问题奠定了基础。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称，将坚持改善美国与北韩关系的努力。南韩总统文在寅说，将为南北韩经贸合作寻求制裁豁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之后，九二共识的意涵在台湾持续引发朝野热议。有学者建议，台湾各界应该利用目前的契机，找出一个对台湾最有利的新论述。
从台湾社会出发，那从中是不是蓝绿政党政治？
时事经纬有详细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先收听由刘耀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政府就刚刚结束的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作出了积极的表态，但是未有提到双方是否达成了任何具体协定。中国商务部星期四发表声明，说双方积极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1月7号至9号的副部长级磋商当中，就共同关注的贸易问题和结构性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细致的交流，为解决彼此关注的问题奠定了基础，并且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较早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亦都发表声明，话作为两国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达成共识的一部分，这次磋商目的在于实现中国在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网路攻击和出于商业目的的网路的窃取商业机密、服务业、农业这些问题上必要的结构性转变。声明中说，这次会谈重点讨论了中国对于从美国购买大量农产品、能源、制成品和其他产品以及服务的承诺。美方的声明亦都没有提到双方在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当中是否达成了具体的协定，说美国代表团回国之后将会汇报会谈的情况，以获得关于下一步行动的指导。据悉，这次磋商在购买美国农产品、能源和放宽中国市场准入等方面是取得进展。持续了九个月的美中贸易战对两国经济和投资者对未来的经济发展前景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美国媒体引述白宫消息人士说，特朗普现在比之前更加愿意与中国达成协议，希望以此振兴去年遭遇大幅度下滑的美国证券市场。官方的《中国日报》星期三亦都发表社论，说中国热切希望终止与美国的贸易争端，但是社论又说中方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因为要解决贸易摩擦作出不合理的让步，双方都作出妥协才能够达成任何的协定。熟悉这次美中贸易谈判的人士说，在中国实施结构改革以停止美方所讲的盗用知识产权和强迫技术转让问题上，双方的立场还相距非常之远。据彭博社报道，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星期四在纪念中美建交40周年的招待会上面说，合作是北京和华盛顿的最佳选择，并且重申中国将会继续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他还表示，随着中美关系企在新的起跑线上，必须保持初心，聚焦协调、合作和稳定。双方必须适应新的现实，寻找并且扩大共同利益，深化并且促进实际的合作。此前一日，中美新一轮贸易谈判刚刚结束，双方在确定和缩细分歧方面取得了进展，但中方如何履行承诺，双方几时是达成协议，目前还未清楚。不过双方这次中层官员的贸易谈判可能有助于为本月稍后时间的高层的谈判铺路。 据报道，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终于一月底出席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虽然中国外交部话目前未有同将出席论坛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的安排，但双方有可能会见。而主管经济和中美贸易谈判的中国副总理刘鹤预计此后是将会访问华盛顿。中国官方媒体星期四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对与美国进行的去核谈判陷入僵局有所担心，但他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将会坚持改善北韩和美国关系的努力。金正恩在北京访问了两日，中国官方媒体公布了金正恩应习近平邀请访问中国的消息，但未有提及访问的细节和议程。一直到金正恩是乘坐火车离开北京，星期四早上进入北韩境内几个钟头之后，中国官方媒体先报道了金正恩同习近平会谈的消息。这是金正恩去年以来第四次访问中国这个北韩的主要外交和经济盟友。一些人猜测金正恩在可能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第二次会面之前同中国进行协调。特朗普总统去年12月初对记者说，他同金正恩的第二次峰会可能在2019年1月或者2月举行。据报道，习近平向金正恩保证对北韩的支持，并且希望两国双向而行。南韩总统文在寅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没多久之后将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第二次峰会，并且很快到首尔访问。
제2차북미정상회담이먼저이루어지고나면
文在寅说，美国同北韩峰会以及金正恩访韩将会是奠定朝鲜半岛和平的转捩点。他说，南韩政府会同美国同国际社会合作处理有关对北韩的制裁，包括寻求豁免，以便南北韩能够恢复开城工业园区的运作，同埋南韩人到金刚山旅游。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三同国会领导人的白宫的会议上愤然离席，因为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拒绝为南部边境墙提供资金，这个使到双方的谈判关系、政府关门的背景之下越发紧张。民主党人指责特朗普在白宫会议上发脾气，总统的支持者就说民主党人拒绝谈判。特朗普随后发表推文，说这次白宫会议完全是浪费时间，并且对佩洛西说再见，没有其他的办法。在星期三下午的会议上，特朗普总统询问佩洛西怎样重启政府，民主党人是否能够同意他提出的57亿美元的建墙资金要求，但是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了拒绝。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前美国驻华大使瑞孝健表示，美中关系性质发生根本改变，双方误判国际局势。习近平对台一国两制论，美国的议员认为这个是改变现状。不过我们先来看看美中贸易谈判结束，关键议题上仍存在分歧。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与中国最新一轮贸易谈判星期三在北京结束，双方在部分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尚无重大突破。在关键议题上，双方显然仍有很大的分歧，目前亦都唔清楚下一轮谈判将喺几时喺边度举行，但有迹象显示中方作出更多妥协嚟结束美中嘅贸易争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喺华盛顿嘅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三上午就最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发表简短声明，声称呢一次嘅谈判系落实美中元首去年12月响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会面嘅时候达成嘅，通过90日谈判取得中国结构性改革，包括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网络入侵以及系网络窃取商业秘密、服务同农产品。谈判仲集中响如何落实中国大规模购买美国农产品、能源、制成品以及其他商品同埋服务嘅承诺。到北京嘅时间星期四1月10日嘅凌晨，中方仲未就呢一次嘅谈判发表正式声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响周三嘅例行记者会上边，仅仅系确认双方谈判已经结束，但系未有发布任何细节。佢话佢可以确认中美经贸磋商已经是结束，磋商结果他相信很快就会发布。至于这里是否包括下一轮的磋商在什么时间、哪里举行或者是发布的消息里面是会不会有。 《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的人士报道，双方在中国扩大采购美国商品以及服务，以及进一步向美国资本开放中国市场方面取得进展，但是并未有突破。知情人士说，双方的分歧在于中国政府削减对中国企业的补贴以及是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值得注意的就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声明特别提到，美中之间达成的任何协议都需要全面落实，包括持续检查以及是有效执行。很多的美国官员以及是企业抱怨中国过去经常逃避兑现承诺。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表示，美方谈判人员要求中方的采购计划给出是具体的采购项目以及是采购日期。美中双方目前都有意尽快地令到这一场已经持续数个月的贸易争端画上休止符。一方面，北京已意识到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之间的贸易争端正在是加剧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显示，2018年11月中国工业企业利润三年来首次出现下滑。有报道说，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一些中小企业因为接不到订单，已经提前给工人放春节长假。而在另一方面，持续的贸易争端不断是扰乱了美国的股票市场。美国股市在年前几次出现大幅的震荡，中国疲弱的经济数字以及是美中贸易争端是原因之一。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喜欢将美股的表现作为衡量其的经贸政策成就的一个主要指标。特朗普星期二曾经发推文说，美国和中国的贸易谈判进展非常之顺利，中国副总理刘鹤在美中这一轮的谈判首日亦都出人意料地现身谈判的现场。如果双方对这一轮的谈判结果满意，下一轮谈判将有可能移师华盛顿，由中国副总理刘鹤直接面对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而在美中首脑去年12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面的时候，特朗普总统正式是授权莱特希泽负责主导美方和中方的贸易谈判。莱特希泽的入场被中方视为是一把双刃剑，这一方面显示特朗普总统现时有意与中国敲定一个一篮子协议，而但是另一方面，莱特希泽是一名棘手的谈判对手，他长期对中国持强硬的立场。目前北京似乎已经下决心尽早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在美中恢复谈判的时候，中国接连释出善意，包括放弃对美国汽车征收报复性关税，以及是大规模采购美国大豆等农产品。而根据报道，北京仲考虑出台一部法律，禁止中国地方官员通过许可协议或者是合资企业的方式强迫外国公司交出核心技术。星期二在美中谈判进行的时候，中国农业农村部批准向五项农业转基因生物系发放安全证书，其中涉及到美国大豆。中国官方新华社环球副总编辑刘鸿开设的微信公众号牛弹琴深夜发文，积极评价这一轮的美中谈判。文章坦承中国对美国是存在着巨大顺差，因此多进口一些美国的好东西，这个也都有助于满足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作者似乎也都认同美中贸易存在着结构性的问题。文章当中说，美方提出的一些结构性诉求乍眼一看似乎是咄咄逼人，但是仔细细想，这个正是中国深化改革开放所需要做的工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参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1月9号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个星期发表立场强硬的对台讲话显然是改变现状。加德纳说，他认为这个是对美国来讲是一记警钟，亦都是一种警告，美国会坚定秉持对台湾的保证和承诺，不会让改变现状发生。加德纳提到，去年8月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美国期间，他与蔡英文在洛杉矶曾经进行会面，他期望能够继续安排这样的会晤机会。不过他没有回答是否有计划邀请蔡英文到华盛顿访问。通过会谈，他们能够持续建立台湾、中国
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和了解。加特纳星期三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场有关美日安全合作的研讨会上，在谈到有关台湾问题时表示，美国国会两党对台湾的支持有很高的一致共识，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与日俱增。大家看到数十年来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加特纳以此举例，因为那一层关系具备了两党支持的本质，这个是两党的共识，两党的努力和支持。现在你也可以看到国会中对台湾也有同等的跨党派支持。加德纳说他认为这个是很强大的信号。由参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以及资深民主党参议员马基共同提出的2018年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在去年年底无异议通过参众两院，并且在年底前由特朗普总统签署生效。法案涵盖了强化美国对台承诺、定期对台军售以及鼓励美国高层官员依据台湾旅行法访问台湾的条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发表有关台湾问题的讲话后，多位美国国会议员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声援台湾，谴责中国武力威吓。加德纳参议员日前亦都在推特上发文力挺台湾，他写道，美国将和台湾站在一起，抵抗中国一切形式的挑衅。加德纳所提出的已正式生效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将授权向台湾出售武器，并令美国高级官员可以访问台湾。除此之外，加德纳参议员还提到，他很快将在新一届国会再度提出台北法案，协助台湾拓展国际空间。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鲁比奥亦都在1月6号星期日的一则推特上说，面对中国越来越具侵略性的言行，美国必须进一步加强和台北的关系。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年是美中两国建交40周年，但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一些人甚至担心美中会走向全面对抗，甚至陷入一场新的冷战。参与美中建交秘密谈判的前美国驻华大使瑞克剑认为，美中关系的性质现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但是将双边关系定义为争夺而不是合作是对形势的误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曾经担任过助理国务卿的前美国驻华大使瑞孝廉，在美中建交40周年的时候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候表示，对于目前的美中关系，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美中关系的性质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是他必须要放在上下文来看看待。瑞孝廉表示，目前双边的关系当中有两个他们必须要对付的问题，一是中美之间日益加强的战略竞争的意识，第二就是贸易问题。在对中国施加更大压力来解决大家的贸易关系当中最令人关心的一些问题上面存在着广泛的支持，但同时亦早有一种的看法，就是特朗普政府正在用关税来对待这个问题，而关税不是对付这个问题的正确途径，因为关税不可避免的会令到美国经济带来损害，这个就是现实的处境。出生于中国并且在1978年参与美中建交秘密谈判的瑞孝廉大使说，在某种意义上面，美中两国现时所面临的是一种全新的情况，但它是累进的一部分。瑞孝廉表示，中国改变了很多，因此自然大家对这个关系的思考也都改变了很多。目前真正的问题是特朗普政府内部没有人在建立一个大家可以通过距离管控好像台湾以及所有更为广泛问题的框架当中扮演任何的角色，而且特朗普政府不从政策与策略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因为特朗普总统不喜欢受到某一个政策或者是策略的束绑，因此他的内阁部长就是怕明确地讲出他们在很多问题上面的态度是什么东西，因为总统可能会根据他们在某一个时刻对局势的看法而改变。瑞孝廉这位有着45年外交职业生涯的大使说，
特朗普政府将竞争和对抗而不是合作看成为是国际局势的主调，但是实际情况则是相反。在他看来，在和平的时期，大国之间总是有竞争和对抗的方面，但是合作的方面更为普遍。他还认为，由于两国关系的平衡发生改变，你不得不对国际秩序进行修订，但是他们没有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吕孝剑仲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定义为是修正主义大国是一个错误。在他提醒上来，在某种意义上面来讲，中国实际上是现有国际秩序的捍卫者，而美国的所作所为看来更加似一个修正主义国家，包括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以及是巴黎气候协议，重新谈判美墨加贸易协议，以及是威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等等。在瑞孝剑看来，美国的外交政策当中有很多的东西是需要加以矫正，亦都有很多国内的问题需要解决，但是不能够将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特朗普总统。瑞孝剑认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亦都错判了国际局势，认为共产党的合法性受到西方政治治理概念的损害，因此试图抵制西方价值观的侵入，而这些价值其实就是现代的价值理念。瑞孝健表示，习近平主席正在试图压制现代的价值理念在中国国内的影响，他认为这是一个失败的方法。瑞孝健认为他将会加强中国的内部矛盾，这个是他看上来是一个中国的问题，这个不处长话给中国知应该如何对付这个问题，但是他影响到大家的双边关系。瑞孝健大师说，而家目前双方面临的一个大挑战，就是双方的领导人是否能够明智地认识到，为了推动国家利益，他们在国内双边关系以及是国际关系上面必须要如何做，但是他对美中关系的前景仍然保持乐观。瑞孝剑认为，美中两国好的领导能够在不同美国发展一个敌对的对手关系的情况之下，使到中国更加繁荣富强是完全可能。瑞孝剑大师说，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有将近十年的时间是与苏联打交道，一直努力地找到稳定美苏战略竞争关系的途径，使之不以一场毁灭性的战争收场。在他看来，美国亦都应该对中国采取同样的做法，即是继续与中国进行接触，来稳定战略竞争关系。因为就好像苏联一样，中国亦都有能力对美国施加不可接受的损害。他表示，如果美中两国爆发公开的冲突，这个意味着在一定意义上面，大家是面临着同样的相互保证毁灭的问题，而他对大家是爆发冲突而起到的威胁作用。他还说，美中之间不能够展开一场全面战争，因为他们之间没有任何问题可以使到两国因全面的军事冲突而受到的损害正当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新加坡官方的一个智库1月7日星期一公布的最新调查结果发现，东南亚国家联盟地区将近70%的受访者认为美中两国在东南亚地势势必发生冲突。他们担忧东南亚地区会成为美中拳斗的竞赛场。调查还发现，东盟国家对美国是否会成为本地区的可靠战略伙伴表示质疑，但是同时担忧中国将东南亚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的报道。这一项调查由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旗下的东盟研究中心进行的，来自东盟10国的商界、民间、学界与政府机构1000多名专家参与了这一项名为东南亚形势的调查。调查发现，68.4%的受访者认为美中两国在东南亚将势必发生冲突。这一种想法在马来西亚、缅甸与印尼尤为突出。只有22.5%的受访者认为美中能够化解分歧，建立合作关系。调查说，中国毫不掩饰要在全球事务中重获自己所认为的合法地位的野心。东南亚将是中国的试验地，而美国不会不做任何斗争，就拱手相让出自己在东南亚的主导地位。似乎是为了给调查作出注释。在调查结果公布的同一日， 美国麦康贝尔号导弹驱逐舰在星期一进入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帕拉塞尔群岛，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实行航行自由行动，挑战美国所说的北京对这个主权有争议海域过分的海权主张。中国认为美国的行为违法，敦促美方停滞这一类行动。调查邀请受访者对美国过去一年在全球的影响力、特朗普总统与东南亚的接触，以及美国作为可靠的战略伙伴和地区安全保障者三个问题作出回答。结果发现，民众对美国的整体反应都是负面的。大约 60%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全球力量和影响力在过去一年有所衰退或者是大幅衰退。这一种看法在菲律宾 75.5%、新加坡 72%、文莱 68.2%、以及马来西亚的 67.6%， 四国最为明显。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东南亚国家已无任何影响力，越南是唯一的国家，民众对美国的积极情绪高于消极情绪。68%的人认为，特朗普政府与东南亚国家的接触有所下降，甚至大幅度下降。另外，多数受访者 68.1%不能够确定美国是否依然是可靠的战略伙伴和地区安全的保障者。不过调查特别强调，这个并不表示美国在本地区不再希望美国的存在或者是不受欢迎。调查结果还显示，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不太可能取得大的进展。61.3% 的受访者认为印太战略的理念不清晰，需要更多的解释。调查人员认为，这个是东南亚国家在呼吁美国进一步详细澄清印太战略。25.4%的人认为印太战略是针对中国的。还有17.3%的人认为中国的印太战略会破坏东盟的相关性以及东盟在该地区的地位。虽然东盟国家民众对美国的可靠性表示担忧，这个并不代表他们更加信任中国。调查发现，受访者对中国，尤其在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亦持有戒心。7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区内的经济影响力最大，而且中国对东盟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已超过美国。只有9%的受访者视中国为无害且善良的势力。过去4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将成为修正主义大国，有意图将东南亚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样的看法在菲律宾、越南、新加坡、柬埔寨、泰国和印尼非常具有代表性。另有 35.3% 的受访者认为，在美国减少与东南亚的接触后，中国将提供不同的替代性领导。此外，有 70% 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在商讨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应该保持审慎态度，避免承受过量的债务。其中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受访者最重视上述观点。将近半数受访者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倡的一带一路会将东盟国家纳入中国的轨迹。35%的受访者认同在一带一路项目下，中国资金为区域内国家提供了基建急需的资金。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华盛顿报道。美国联邦大陪审团指控一名与俄罗斯政府有关联的律师妨碍司法公正。这名律师在2016年在特朗普大厦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大仔以及其他竞选团队成员会面。这件案凸显了他与俄罗斯政府的关系，虽然他予以否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根据星期二公布的起诉书，被认为现居俄罗斯的维塞尔尼茨卡亚被控秘密与俄罗斯政府检察官合作，为他代理的俄罗斯公司起草假声明。这家俄罗斯公司被美国政府起诉洗黑钱。这名43岁的俄罗斯律师于2017年成为焦点，此前有消息称他曾经于2016年6月在特朗普大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大儿子、小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以及特朗普前竞选主席马纳福特秘密会面。小特朗普后来公布的电子邮件显示，一位中间人告诉他 维塞尔尼茨卡亚是俄罗斯政府的代表，掌握有关特朗普的竞选对手民主党人希拉里的不利信息，因此他才同意同他会面。小特朗普表示，会议的重点是废除马格尼茨基法案，该法案以俄罗斯律师谢尔盖·马格尼茨基的名字命名，他在指控俄罗斯官员税务欺诈后，据称于2009年在监狱中被殴打致死。在马格尼茨基揭露的2.3亿美元税务欺诈中，维塞尔尼茨卡亚代表纽约公司普瑞维桑投资公司处于核心地位。在这个案件中，美国检察官试图证明该公司为涉嫌腐败的俄罗斯官员洗黑钱。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是新闻提要。北京首次间接承认逮捕加拿大人并非依法，而是报复。挪威考虑 5G 网路升级禁用华为设备。多个国家的驻澳大利亚的大使馆和领事馆收到可疑包裹。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有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星期三在一份加拿大报纸上刊登一篇的评论，批评一些人认为中国逮捕两名加拿大公民是对加拿大拘捕孟晚舟采取的报复行为，认为中国在欺负加拿大。他跟着说，对这些人来说，中国采取自卫的行动是对加拿大的冒犯。这位中国官员首次将逮捕两名加拿大人和加拿大拘押华为公司一名主管的案件直接相连。同一日，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英文版发表文章说，如果孟晚舟成为不公平政治围攻的牺牲品，美国和加拿大应该感到羞耻，并且做好受到中国进一步报复的准备。自从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公司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去年12月1号被加拿大应美国要求逮捕以来，先后有13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拘押，其中包括已危害国家安全被逮捕的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海和加拿大商人斯佛帕。斯佛帕此前，中国官员在公开场合始终不承认，亦都不否认逮捕这些加拿大公民和孟晚舟被逮捕有关。加拿大政府呼吁中国释放这些加拿大公民，但亦都没有公开将这些案件和孟晚舟被捕相联系。卢沙野大使在渥太华国会山庄时报上的评论，仲批评加拿大政府一方面应美国要求逮捕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另外一方面他是要求中国释放在中国被依法逮捕的加拿大公民，说这个在司法上实行双重标准。他说加拿大的双重标准是源于西方自大和白人至上，他们自认为加拿大和西方国家的法律必须遵守，而中国的法律就不应该遵守。美国政府指称孟晚舟隐瞒了华为和一家在伊朗开展业务的子公司的关系，使到银行从事和美国对伊朗制裁相抵触的业务，违反了美国制裁伊朗的法律。加拿大法庭已经允许孟晚舟保释，保释金是1000万加元，其中包括700万加元现金。美国和德国等国家亦都敦促中国释放在押的加拿大公民，中国拒绝了这些国家的要求。继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纽西兰和英国等国家之后，挪威亦都有考虑是不是不准中国华为公司参加 5G 网路的建设。挪威司法部长瓦拉星期三说，挪威和美国以及英国等国家有同样的担心，担忧在网路当中发生损害国家和个人的间谍行为。国家控制的挪威电讯公司在欧洲和亚洲的8个国家有1亿7000多万用户。该公司和与之竞争的公司目前在挪威 4G 的网路当中使用华为设备，并且正在对华为的 5G 网路产品进行测试。华为公司目前是世界第一大电讯设备制造公司，多年来被西方国家质疑有中国政府和军方的背景。多个国家驻澳大利亚的大使馆和领事馆星期三收到可疑的包裹，澳大利亚警方正在就此事是进行调查，还没有人员伤亡的报道。据澳大利亚国内媒体报道，有超过10个国家的大使馆和领事馆发现可疑的包裹。一些使馆的员工说，包裹当中含有石棉，石棉是一种建筑的材料，会导致癌症和其他的健康问题，还未清楚寄件人的身份和动机。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在简短的声明当中说，包裹正在接受紧急调查。声明说，这些包裹被送到墨尔本的领事馆和坎培拉的大使馆，但未有提供可疑包裹的总数和收件人的资讯。美国和英国驻墨尔本领事馆的官员分别证实收到了可疑包裹。美国领事馆的发言人说，他们根据他们的标准程序是处理了包裹，并且和地方当局密切联系。而台湾中央社报道，台湾外交部证实台湾驻墨尔本代表处收到了一个可疑的包裹。另外据媒体报道，收到可疑包裹的领事馆或者大使馆还包括希腊、意大利、西班牙、泰国、印度、日本、巴基斯坦、埃及、丹麦和瑞士等。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计划在新的司法部长上任之后离开司法部，他一直负责是监督针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后所展开的刑事调查。总统特朗普经常抨击罗森斯坦任命特别检察官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穆勒领导涉俄调查，这项行动已经演变为历时20个月的调查，目的是特朗普竞选阵营是否与莫斯科有任何联系，以及身为总统的特朗普是否试图非法阻碍调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有：美国专家认为习近平重谈一国两制将会使台海的情势更加紧绷。不过我们先来看看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新年度首次立法会答问，民主派关注不检控梁振英。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四出席2019年首次立法会答问大会，接受议员质询。多名民主派议员质询有关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一反惯例未有对外寻求独立法律意见，就以证据不足为由不检控涉嫌贪污的前特首梁振英。林郑月娥回应表示，他没有参与研究个案应否被检控，如果有朝一日特首参与检控工作，就是所谓法治沦亡的一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争议多年的香港前特首梁振英收受澳洲公司 UGL 超过640万美元涉嫌贪污案，香港律政司上个月中宣布不作检控，但是没有向外寻求独立法律意见，被指有违惯例，引起香港各界质疑。香港大律师公会上个月底发声明表示，律政司处理 UGL 案没有对外寻求独立法律意见的做法有违往常一贯惯例，令人质疑事件是不是有政治考量，促请律政司再重新检视他的决定，以释除公众疑虑。不过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上个月底在休假之后会见传媒表示，只有案件涉及律政司内部的同事才会外聘法律意见，坚称不外聘独立法律意见，就决定不检控梁振英的做法并没有违反惯例，令到 UGL 案继续发酵。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四，即是1月10号出席2019年首次立法会答问大会，接受议员质询。多名民主派议员质询 UGL 案，民主派立法会议员陶谨申质询表示，律政司考虑是不是检控前特首和现任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的决定的过程当中，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觉得不需要避嫌，决定一改以往的惯例，不寻求外判大律师的意见作为参考，引起两个律师工会和普遍法律界和社会人士重大的质疑。陶谨申表示，林郑月娥的回应似乎是同意郑若骅的决定，并且认为社会应该将 UGL 案告一段落。陶谨申质疑林郑月娥是不是认同郑若骅和梁振英之间完全没有利益冲突。
我想问特首的就是，是不是你自己都觉得特区政府的律政司和梁振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利益冲突，或者完全没有可以令人产生观感上的利害关系呢？特首，面对社会重大的质疑， 你作为特首，是不是只可以这样面对市民的质疑？是不是已经没有事可以做，而只能够将你和整个特区政府的信誉全部压下去，而市民只能够白白看到法治沉下去？你是不是想逼到市民和你告一段落呢？
林郑月娥回应表示，她在开场白已经提到会坚守法治，这个是香港的优势之一，而法治亦都是包括要遵循基本法，当中有清晰的条文，检控的工作是律政司负责，不受任何干涉，包括特首。林郑月娥表示，她没有办法回答涂谨申的提问，因为她没有参与研究这个个案应否被检控。
如果有朝一日的行政长官是参与检控的工作，可能就是你口中的所谓法治的沦亡的一天。所以律政司司长也是一个资深的大律师，他有很丰富的法律的经验，他作了他和他的同事，我都不能够说这个是一个个人的决定，作了这个专业的判断，说没有足够的证据去提出检控，我就要尊重他这个决定。
林郑月娥又表示，明白政府处理手法有时会令外界有观感的问题，他承认做管治没办法抹杀公众的观感，但是不能够凌驾法治和公众利益。林郑月娥强调，他不会干涉律政司的决定，而郑若骅亦都已经同意出席这个月底的立法会委员会会议，解释检控的原则。涂谨申追问林郑月娥，他作为一个资深的政府官员，以往见过这么多律政司司长处事，林郑月娥应该明白何谓利益冲突，或者观感上会产生利益冲突，因而怎样可以避嫌和做得最好。
主席，我想问特首追问的就是，退一万步，你是不是可以跟司长说，请他重新考虑不寻求外判大律师这个决定？你认为是不是这样做，即是你给你这样的意见，他就已经是干涉了在基本法里面独立检控的角色呢？
林郑月娥回应的时候重申，要全面贯彻基本法的精神，当中提及检控工作由律政司负责，不受任何干涉。
我相信，我很肯定跟你说，涂议员，你刚才对我的要求，要我告诉你重新检视、重新开快脑、重新拿意见，我会视之为是干涉，所以我不会做的。
热血公民立法会议员郑松泰质询的时候表示，2012年3月，梁振英和唐英年竞选特首期间，正值面对西九门利益申报的问题，当时梁振英解释没有利益输送的问题就不需要利益申报。郑松泰质疑郑若骅不检控梁振英的决定是采纳了梁振英自己定下的利益申报标准，这个标准会不会成为香港政府公务员利益申报的标准？
今天郑若骅司长他在他份报告里面说，为什么不检控梁振英 UGL 事件，正正是采纳了这个观点，没有利益输送就不用利益申报。我想问的问题是，是不是现在特区政府是正式采纳了梁振英他定义的利益申报的指引，作為日後或者將來公務員利益申報的方向或者標準？
林鄭月娥重申不會評論鄭若驊檢控工作的專業判斷，她認為鄭松泰的結論是扭曲或者簡化了鄭若驊不檢控 UGL 案的聲明。林鄭月娥又表示，關於公務員或者政治委任官員和行政會議成員的利益申報，有一套完整的文件可以被鄭松泰傳閱。答問會結束之後，鄭若驊被大批傳媒上前追問她為何不就 UGL 案檢控前特首梁振英，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尹兆坚和林卓廷等多名民主派议员亦都高举写上追究梁振英郑若骅的示威牌上前抗议，要求郑若骅回应。 最终郑若骅在大批保安开路之下试图上车离开立法会，他上车之前只是简单回应这个月底会到立法会再次回应 UGL 案。多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包括民主党的林卓廷、尹兆坚、公民党的法律界议员郭荣亨等等，星期三即是1月9号召开记者会表示，将会在星期五即是1月11号晚律政司公布不起诉梁振英之后一个月，在终审法院外举办集气大会，继续追究梁振英和郑若骅。郭荣亨在记者会上表示，法律界对郑若骅不起诉梁振英的决定极度不满，所以他将会在1月23号的立法会会议上提出传召郑若骅议案，之后亦都会向郑若骅提不信任动议，他的法律团队亦都正在研究所有可行的方案追究 UGL 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月2号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纪念会发表的对台政策讲话，一个星期来持续在台湾内外引发热议。美国专家说，习近平将一国两制重新搬上台面，并将九二共识定调，将使得台海两岸原本就不佳的关系更加紧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资深防务研究员格罗斯曼星期一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文章表示，台湾总统蔡英文新年才是发表了呼吁中国必须正视中华民国台湾存在的事实，但四项的必须，习近平第二日就将九二共识的意涵定调为是两岸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达成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未有一中各表的空间，并且强调一国两制是未来实现统一的最佳方案。格罗斯曼认为，习近平和蔡英文的言辞立场交锋，将会使到台海两岸自蔡英文上任以来的冷和关系变得将会更加冰冻，和平协商的可能性亦都大大地减低，造成这种局面，习近平必须承担大部分的责任。格罗斯曼说，其实蔡英文才是被证明是中国最务实以及是最可信的伙伴，他自上任以来即是采取维持现状的立场，多次对中国表达善意，还和那些希望在台湾主权问题上采取更加激进立场的人保持距离，亦都拒绝为台独公投背书。不幸的就是这种的种种作为都未有得到中国的回应。曾经在美国国防情报局以及是国防部担任简报官的格罗斯曼表示，最近台湾地方选举结果或者是令到北京以为民进党在台湾地方选举大败，是因为他们对台湾的外交、经济、军事施压以及统战策略发生效果，但是这个令到2020年台湾总统选举前的两岸关系变得更差。蔡英文被迫交出党主席一职，反而会导致民进党要拿下台独党纲更为困难。如果自称是台独工作者的赖清德赢得2020年总统大选，这样将会为北京和台湾的关系带来更大的难题。格罗斯曼说，习近平提到的一国两制是实现两岸统一最佳方式，这种讲法令人担心，因为台湾人民看到一国两制在香港以及澳门实施，知道他对台湾民主法治的侵害。因此习近平提的讲话之后，甚至连对中国立场友善的国民党都不接受。如果民进党以及国民党反对中国的立场一致，这个才是北京的噩梦。因此他是希望习近平会重新评估他的立场，不要使到两岸情势更加差。不过他亦都认为习近平会在对台政策上加码演出，是因为至少在目前来讲，中国认为他们在两岸关系的地位上是占了上风。而在习近平的讲话之后，台湾总统蔡英文回应表示，台湾绝不接受一国两制，绝大多数台湾民意亦都坚决反对一国两制。前台湾总统马英九受访的时候表示，中共自1982年提出一国两制至今已经37年，但是提出这么多年一国两制在台湾始终是没有市场。 国民党主席吴敦义1月3日则是反驳习近平对九二共识的表述，表示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各表，习近平所讲的九二共识并非当年的内容。而在星期三，台湾陆委会发表声明指出，习近平在上星期的讲话当中再定义九二共识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谋求国家统一，又倡议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这个是践踏民主程序，透过花瓶式的政治协商来分化台湾，实践统一。他是绝口不提对台湾的打压，不尊重台湾民主体制以及是人民的选择权利，甚至还是不承诺放弃对台用武。陆委会呼吁台湾各界不要附和中国的立场。声明当中还表示，两岸问题的根源在于北京当局一直不愿意面对中华民国存在着的事实。长期以来，蓝营人士到中国大陆交流，没有人敢在中共面前公开大声讲出中华民国。如果国民党继续提九二共识，无疑于附和中共的立场，对中华民国主权以及是台湾民主的生存空间极为不利。与此同时，中国解放军中将何雷星期三在国务院新闻办一场吹风会上表示，习近平提到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是针对外部势力干涉以及是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他们的分裂活动，他是希望台独分子悬崖勒马，否则将会成为大陆逼不得已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罪魁祸首，或者说是必情的战犯。对于解放军是否准备武力解决台湾的问题，何雷表示解放军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而且亦都有手段捍卫中国的主权、安全统一以及是国家发展权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之后，九二共识的意涵在台湾持续引发朝野热议。有学者建议，台湾各界应该利用目前的契机，找出一个对台湾最有利的新论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星期三就是1月9号深夜发布新闻稿指出，2015年马习会前总统马英九在公开场合附和了北京讲出一个中国，但是并没有提到各自表述，亦都没有讲出一中就是中华民国，如此反复表里不一，九二共识如何能够代表台湾的政策主张呢？陆委会仲重申，台湾民众对于所谓九二共识睇法分歧，当前中共领导人一再企图将台湾矮化为一个特别行政区，迫使台湾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台湾不会接受这样的国共共识。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星期四再度亲自主持例行记者会，强调国民党将两岸之间的各说各话解读为九二共识，令人无法接受。他还呼吁蓝营不要再基于错误的事情提出错误的指控。在这个之前，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接受媒体询问的时候表示，九二共识是台湾的国家政策，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不承认九二共识，造成台湾和大陆的关系一再恶化。马英九这个月3号还表示，九二共识是1992年海基会和海协会达成的共识，海峡两岸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是双方对于九二共识含义的认识有所不同，并且同意用口头声明的方式各自表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纪念大会上面表示，坚持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九二共识，并且在这个基础上面研议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面对习近平的相关谈话持续在台湾引发热议，两岸政策协会秘书长王志胜表示，台湾南独阵营应该摆脱25年来统独以及九二共识议题的纠葛，不妨利用这个契机找出一个对台湾最有利的新论述。
从台湾社会出发，那从中是不是蓝绿政党，甚至包括年轻人，包括白色力量等等，能够先凝聚出一个？
王志胜说，从台湾社会出发，从蓝绿政党甚至包括年轻人、白色力量等，能够先凝聚出一个符合台湾现在大多数民众认知利益的政治立场的基础。王志胜还说，台湾内部达成共识之后，才有能力因应不断变动的美中关系以及中国的统一攻势。 台湾在野党时代力量表示，两岸之间并无九二共识，国民党不应该再方称九二共识，台湾应该坚定拒绝一国两制，一致对外才有活路。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透过面书以多国语言的版本指出，台湾绝不会接受一国两制，绝大多数台湾民意亦都坚决反对一国两制，这些就是台湾共识。创造九二共识一词的前国安会秘书长苏喜接受联合报专访指出，很多政治人物故意忽视九二共识具有模糊性的正面功能，刻意加以扭曲，现时已经辨认得连他都认不出来了。苏喜强调，在两岸当前都往极端方向越走越远之际，当今之策应该是想办法赶快拉回到中间，而中间最模糊的地带就是九二共识，双方应该返回到最模糊的地带去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请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和李华落了堂之后一起去吃中午饭，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分别就是 flash 以及 load up。
Hey 李华， those are nice threads you're wearing。
flash 那些不是做衣服用的线吗？哎呀 Larry， 你不是说我的裙子甩了线啊？
No threads threads when used in plural is another word for clothesI was just telling you that you are wearing nice clothes.
Oh, 原来 thread 用来做复数 threads 就可以代表衫，这样挺啱噃，因为做衫是要用线的嘛。你头先话 these are nice threads， 原来是赞我条裙靓。
That's right.
多谢你啊 ，Larry。其实呢条裙都几旧噶啦。哎 ，Larry， 如果我讲一件衫系咪要用单数 thread？
No, it's always threads.I think it's because even one piece of clothing is made of many threads.
讲得啱，即使系一件衫，亦都用好多线做嘅，所以仲系要用复数 threads.
So, Li Hua, let me test you. If I say I went shopping yesterday and bought lots of threads, what does that mean?
咁简单都要考我？你系话你琴日买咗好多衫？诶 ，Larry， 你咪真系买咗好多衫噶
？No, I was just giving you an example.I don't go shopping for threads.
你成日着 T-shirt 牛仔裤，点解唔转下款？
What's wrong with the threads I'm wearing? Oh, please, Li Hua, my threads are just fine. Jeans and T-shirt are comfortable. Hey, not many people in the cafeteria. That's the benefit of coming late.
嚟得迟人少系冇错，但系啲好嘢可能都俾人食晒啦。哎 ，Larry， 我知道你好肚饿，但系你都唔可以一下攞咁多嘢噶嘛，你食得晒噶啦。
I won't have time to eat dinner until late, so I'm trying to load up on food now.
哦，今晚你要好迟先至食饭，但系你话乜嘢 load up on food？ 咁即系点解啊
？To load, L-O-A-D, load up on something is to get a lot of it.Usually so that you can store some of it for later.
哦，我明啦，你想晏昼饭食多啲，晚头就唔会觉得咁肚饿啦。诶 ，Larry， 除咗话食嘅嘢 load up on， 仲可唔可以用喺其他地方上面噶
？Of course. Do you remember the storm we had last summer? Well, people were worried about losing power, so they loaded up on batteries before the storm.
去年夏天那场暴风雨我当然记得啦，当时大家特别担心停电，所以买了很多电池。 We load up on batteries.
Yep. Also, Li Hua, we can load up on sleep too.
哦，除了可以说 load up on food, load up on batteries, 我们还可以说 load up on sleep, 意思是多点睡觉，多点休息。
If you load up on sleep and vitamins, you shouldn't get sick very easily.
是啊，没错，多休息，多食维他命，我们就不容易病了。哇 ，Larry， 我看到你装了两大碟，如果我好像你这样 load up on food， 我肯定早就变肥妹了。
All right, Li Hua, what are you trying to say? You know, I don't load up on food like this every day.
咁又系。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flats， 喺口语里面咧就系表示衣服，而另一个就系 load up， 意思咧就系指大量储存某一样嘅事物，比如话 load up on food 就系表示食咗好多嘢。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嘅节目。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请各位继续收听，我系杜淑妍。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